为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此在这里恭祝大家2020年凡事亨通，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安泰一样。2022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今年我们新教会的主题是门徒与社会关怀。但是我在想，当我们要进入社会关怀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的，那是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在上个主日，蔡思兴传道有讲到一个主题，不懂大家还记得吗？上个主日而已，他讲说夜半歌声，就是指出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虽然我们面对疫情的肆虐，很多的灾害，但是我们唱出的这个夜半歌声，声音虽然有点悲凉，但是呢，它就好像这个夜莺长夜的在歌唱，所发出来的却是优美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上帝默默与我们同在，上帝的爱没有离开他所拣选的百姓，他不离不弃的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当年他一直守在叶伯的身旁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过了2021年，我们回想过去，我们想说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那么今年我在想，我们是否跟上帝兑换一个角度，或兑换一个角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替上帝想一想，上帝啊，你到底想些什么？你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总不能够一直叫我们的上帝唱作童安格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吧？好，我们一直不能够叫说上帝一直唱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们是不是能够懂得上帝的心，在2022年的时候了解明白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懂得上帝的心，我们进入202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实在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进入第一个主日，我们必须搞懂这件事情，这件最重要的事。第一点要跟大家所谈论的，那就是上帝的心。当然谈论上帝的心不止这一处的经文，好几处，其实整本圣经都讲上帝的心，但是我今天只举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从当中了解上帝到底是怎么样想的。其实要了解上帝的心，那么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口中知道，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把上帝的心意来陈明给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圣经这样说，有一位经学家听到他们的辩论，觉得耶稣回答得很好，就来问他说，诫命中有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就回答，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在马可福音里，这里我们看到说，马可福音引用这个生命记6:4-5，但是他引用的是生命记第6:4而已。那么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马可所引用的跟马太跟路加所引用的不一样。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说马太这边所引用的同样的一个故事所讲出来的，就是马太福音的22章那边35-39，他们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家试探耶稣说，老师，律法中有哪一条是最重要的？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也是和他相似，那就是要爱人如己。这里马太省略了哪一节经文？省略了生命记6:4，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以色列，你要听主我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他没有请继续把它放上来。他没有，马太没有指出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再看的刚才的这个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第25章第 第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也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样念呢？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哎，马太跟路加没有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只有马可有引用。那么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的解读是什么？为什么马太跟路加没有引用那一节红字的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我自己的诠释是，马太跟路加认为这些人是想要来试探耶稣，因为圣经已经讲说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回答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他没有引用这句话，他觉得你不够认真，他没有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告诉你，这是我的看法。路加福音所讲的是那一个法利赛人，就是那一个律法师回答耶稣的问话，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对我来说，这个律法师他本来要试探耶稣基督，他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个宗教上的答案罢了。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在这里，这个律法师或者是这个经学家，他是有意有关心上帝的国，因为耶稣基督回答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也代表是这一个人是诚心实意的要来认识。所以呢，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一节告诉他。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经学家呢，就他也回答了那个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老师，是的，你说的是对，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之所以把这个对观福音，所谓的对观福音，就是三本福音书拿来做对比，目的是要告诉大家，上帝的心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口让我们知道，第一最重要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2022年的最重要的事，你要做的是什么？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听，你一定要听这件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的心是要告诉我们说，他是人类第一最重要的，他是独一的主。而且这个经学家，这个律法师或者我们说经学家，他不但讲了同样的话，而且他也给了一个很好的注释，他也解释圣经。他解释什么？他说上帝是独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因为在这里没有讲到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哦，大家知道吗？这个律法师自己加了这句话。耶稣只是讲说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然后他讲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耶稣基督就把这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这个有心的人，让他清楚知道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是要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再也没有别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心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口来表明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专心的聆听，我们要全心的来敬拜他。尤其是在开年的第一个礼拜，牧师向大家来陈明这件最重要的事情，除了这件事情也没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能够跟这件事情能够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开年或者是第一个礼拜进入我们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已经模糊，我们的这个焦点已经不对，我们在做更好的事情也是不对的。就像以色列人，当他们不诚心的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落入敬拜偶像的错误的里面。说实在的，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个经学家所问的这个答案呢， 在某一种的意义上来讲是没有新意的，对吧？那个律法师、经学家，其实他是知道答案的。耶稣基督回答只是讲出他要讲的答案，没有新意，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如果他是经学家，他一定懂得这个答案，所以耶稣基督只不过把他知道的答案告诉他罢了，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我在想，耶稣却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这个经学家要问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其实是借喝的两处的经文。哦，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生命记》，我们或者是《利未记》，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 combine 两界的经文在一起。那么第一界的经文，那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虚马讲的是什么呢？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诫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他结合了就是《利未记》第十九章那边讲说人与人有关系的这个诫命，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耶稣基督combine 这两节的经文，把它结合在一起，虽然是没有新意，但是呢，却很创新的，而且生动的带出了上帝的心。我们读圣经，你读《生命记》过后，你忘记《生命记》；你读《利未记》，你忘记《利未记》。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两者把它 combine 起来，告诉你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的。上帝的心就告诉我们说，爱上帝的这种诫命最重要是上帝本身。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结果就会爱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以色列人敬拜独一真神的最主要的那个基础在这里。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就像祭司长、律法师，将上帝的诫命当作是被动的、消极的，没法多了，一定要遵守嘛，十诫你不可以不遵守，这个看起来很消极，因为十诫里面一直讲说不可，觉得是很多是消极的一种思想，让我们不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带着一颗好像很消极被动的心态去看待，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心。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他以他的爱来创造我们。尤其是如果我们去细读这个旧约圣经，你就发现旧约圣经所确实是表明了上帝无比的爱。简单来说，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爱他们，对吗？你犯罪，上帝仍然爱你。当挪亚看起来是个义人，但是出了方舟之后他醉酒，上帝爱他们。当上帝引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列祖十四次的试探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以色列的列祖。如果我们在看旧约，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非常爱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是上帝的心所系的地方。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重要哦！上帝的爱并不是用人的本相去爱你哦，你可爱我爱你，你不可爱我不爱你。上帝绝对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本相，而是根据他永远不改变的爱，无条件的拣选，那才是永远的爱。上帝的心其实是不要我们死守律法，而是应该用回应他的爱。真正的这个诫命不是一种消极的诫命，而是我们积极的去爱上帝和爱人的这一种的态度，这就是上帝所要的。今天你爱上帝是全然自由的，你不是被逼来爱上帝的，上帝要你全然自由的去爱他。我很喜欢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如果我们有 PowerPoint， 我就打这一节的经文给大家看。那边二章第七节，他这边讲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只做田间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的爱情，等他自发吧。上帝的心是要我们什么？ 自发的，自发的去爱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独一的上帝，因为他用爱来创造我们，所以他要你什么？自发的去爱他，去认识他，知道他是多么的渴望我们回应他的爱。第二，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就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心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上帝的心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是独一的主，这样怎么样呢？他也继续的告诉我们，要我们什么？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问我自己，2022年我是否能够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我的上帝？我们可以吗？做得到吗？这是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挑战。那么我们想说，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原因出在哪里？如果做不到，我们的那我就是替大家想一想，我们可能有两个事情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就是，今天能够引诱我们不专心去爱上帝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很多，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坦白说，特别是21世纪，我们这个走进科技或者是数码时代，更能够引起我们分心，不能够专心的爱我们的上帝。可能大家就想到说，哎，林牧师要讲什么了？没错，大家可能就知道，我讲的就是手机。手机已经是一个为我们现代人带来莫大的干扰。对我来说，手机对我们来讲是我们一个莫大的干扰。对我而言，手机它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上帝。我再说，对我而言，手机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上帝。而手机的使用率在2-3年前没有这么多，在2-3年后已经不可同日而言了。一部小小的手机却能够成就很多的大事，远超过任何的东西。它令人爱不释手，也不愿意把它放下，睡也要在一起，醒起来要向它问安，吃饭的时候要向它祷告，对吗？不是吗？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在滑手机，你不是在向他祷告吗？你一起来的时候你就看着他，你不是要向他问安吗？是不是？我们大概是，如果没有他我们也睡不下，他好像是最好的安眠药。那天我的儿子给了我这部手机，这不是 second hand 的手机，因为我那部手机用了3年多4年了，然后他就做你换一部手机其实很麻烦的，你要把东西 port over 嘛，放点，哦，然后过就讲说这个 WhatsApp 全部不可以掉啊 ，Line 不可以掉啊，全部掉哇，很麻烦。终于做好了，然后我就拿这个手机就出门了，出门走再接要到那个商场去替儿子做一件事情，那一阵我就想，哎，要去 WhatsApp 一下，想要去打一个电话，打不出 WhatsApp 也没有说 no connection。我说到底什么事情？哎呀，没有把 SIM 卡放进去。哎呀，我换的手机没有把 SIM 卡放进去，怎么样去做呢？那我没有法则，只有什么打道回府，回去拿我的那部旧的手机出门。手机啊，手机你真伟大！我真的要唱，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这手机真的伟大，真的它真的很厉害的，你没有它没辙。没有他真的没辙，他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处理事情，每时每刻都占据我们的心。不但除了工作除了娱乐之外，三餐也他都跟你包了，我们说这个手机都做得到。可能大家说，牧师你太过极端了，不过让我们扪心自问，手机 AI 或者是科技走到今天的这个时代，它已经让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需要付代价的去做的，手机按两下就可以了。你要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哈，代替你不用付代价的，对吧？也不用亲力亲为的，结果呢，我们越来越习惯了线上崇拜、线上祷告会、线上开会、线上团契，都是线上的， 你也不需要付代价，我有空就来，我没有空我就闪到，对吗？大家看到吗？21世纪我们进入这样的时代，如果2022年我们照样过我们2021年的生活，你是给谁绑住？给手机绑住，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上帝。你说牧师你在讲的太过极端了，但是我唯恐大概就是这样。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耶稣基督所说的，我要跟大家所思考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来爱上帝呢？如果手机常常占据我们的心，我们怎么当然不单单只是手机，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其实很多东西都占据我们的心，但是耶稣却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当然我今天不会一一的解释什么叫做全心全性全意全力，每一个字去解释它，我想也不必要。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基督教所要的不是仪文的这种的奉行，也不是律法的那教条的遵守，也不是节日的那种的纪念，更不是宗教的礼仪或者是心灵上的慰藉。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所讲的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种生命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朋友跟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爱上帝，全心的爱他，就是一种生命上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关系一定要在所有的关系之上，上帝一定要在所有的关系上。昨天晚上我们家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跟师母说，我们都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当有一天我离开了，师母怎么样？当你结婚搬出去了，我怎么样？讲的是关系很好啊，但是怎么样？这些关系都不能够凌驾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之上啊！没有一个关系可以让任何的一个关系跟我们的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相比，没有。所以我跟师母常讲说，有一天我也会死的，所以请你准备一下，这个关系有一天也会断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想说，他耶稣基督要我们说全心全性全力的去爱我们的上帝，讲的是跟上帝的生命上的关系，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我们能够跟他的心相连在一起吗？可以吗？这是耶稣基督所要的。另外，全心全意全性全力爱主你的上帝所讲的是不单单是思想上头脑上的一种的爱，而是有实际行动的去表达。口头上的爱不算是爱吧，我们都知道，爱在你爱在心口难开，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这种不叫爱。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们都不能够爱那个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样说你能够爱上帝？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解经家摩根他在想，他说马可福音第12章28到33节，他说当耶稣基督回答了那个经学家的那个问题之后，马可继续的在写下面的那个经文的时候，写的是什么？那个穷寡妇的2个小钱的奉献。然后他说穷寡妇这2个小钱的奉献跟耶稣基督讲你要爱主你独一的上帝，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还有爱人如己，这有什么关系？这个穷寡妇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 投入了2个小钱，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予祭司和穷人的奉献。因为你当年如果你进去圣殿的时候，你奉献的时候，你一部分的钱是给祭司的，一部分的钱是给穷人用的。在这个寡妇的心的里面，当然当时的那些祭司真的很败坏， 但是在他的观念的里面，他很单纯，祭司是什么？祭司是上帝的代表，祭司是上帝的代表，所以呢，他是代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穷人他自己本身也是最穷人，穷人中的穷人，但是呢，穷人是什么？穷人是他的灵舍，穷人是他的灵舍。当他把这两个小钱投入在这个银库的时候，他就遵守了全部的律法，他表达了他对他的上帝的爱，他也表达了他对他灵舍的爱。摩根又说，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等候观察的时候，在这个黑暗荒凉的时刻，他看到了这个穷寡妇丢进了投进了这两个小钱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了上帝所有的律法。我想这个穷寡妇他所表达的就是他柔美的生命的那个神圣的象征。一个爱上帝爱人的人，他就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象征。那个穷寡妇，我在想他已经明白上帝的心，他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愿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穷寡妇一般。今年我在想，我们爱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计划要爱上帝？有没有？你有计划说，哎呀，我要今年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达到什么？生意要做好一点，我工作要尽责一点，什么什么的。你今年有没有想说，上帝啊，我有什么计划要爱你，去履行这个？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想？我们应该这样想。所以呢，我在想，我只能够把一般的计划告诉你，那就是坚持每日的灵修，可以吗？坚持每日的灵修，还有呢，就是实现你对上帝的承诺。如果你说我要侍奉上帝，那么你就一定要去做，不然你最好不要许这个愿啊。圣经这样说嘛，我们坚持每日的灵修，与上帝独处，坚持我们对上帝的承诺，虽然碰到问题有人有瓜葛都好，我还是要坚持我对上帝的承诺。那么积极的参加机会服侍众人，关心家人，关心实际的去关心社会上的需要。我们的心必须紧贴住上帝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爱上帝爱人。那么最后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教会的心。如果大家看我的大纲，第一个是上帝的心，我们的心，还有最后是教会的心。教会的心讲的又是什么呢？我们除了要明白上帝的心，上帝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我们要去爱他，像这个穷寡妇这样的去爱他。然后教会的心到底是什么呢？教会的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实现这两个上帝所说的爱上帝跟爱人。教会的心基本上在这一两年已经成名给大家，可能我们会不记得，或者是可能会忘记这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五根柱子。我请PowerPoint 帮我们把它打下来。我们讲说在这一两年，我们是希望说怎么样去爱上帝爱人。那么教会有五根柱子作为我们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心、爱上帝的方式，同时也能够达到我们的牧养，以及让弟兄姐妹们在灵里面得的成长。五根柱子就是敬拜、祷告会、聚会，还有圣经学校、门徒小组。那么我们讲说第一根柱子就是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希望说弟兄姐妹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来崇拜。今天下着大雨，我心里昨天一从晚上或者是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已经下雨了，一直下到今天早上还在下，我心里在想，大家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因为下雨的关系而不来崇拜？因为还要在外面排队等，很麻烦的嘞。 我心里一直担心，但是今天看到大家心，牧师的心非常欢喜快乐。我们崇拜上帝不间断的。我在驾车来的时候，我跟师母说，哎呀，因为停个红灯，然后有两个老人家走路，拿着那个推车，一个拿着一个 bag， 两个人这样走，去哪里？去对面买菜。下大雨了，去对面买菜，都风雨不改了。那么我们来教会崇拜，会不会风雨不改呢？啊，想一想，爱上帝。主日崇拜是我们的大主崇拜，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第二就是祷告会，让我们也是一个大主的崇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为这国家，为这教会，为这个人，为这社会上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聚会，当你只参加崇拜只是来祷告会还不够，因为你的灵命必须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的配搭，互相的分享。铁磨铁，昨天我们家庭礼拜读到的，铁磨铁磨出刃来，铁磨铁才能够磨出刃来。如果你没有跟人家磨，你不是一把利的刀，不可以用钝的。团契就是功用就在这里，彼此交通分享鼓励，那么彼此激励的爱主。第四呢，那就是我们这里的圣经学校，现在我们都已经变成网上的，很方便。星期二晚上我们一年开四到五次的这个课题，关于圣经上或者其他属灵上的教导，让我们来参加。第五呢，就是门徒小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小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成为一个我们讲说使人得人的义夫，做一个安德烈。我想当我们有这五方面，我们都参加这五方面，都积极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现出爱上帝跟爱人的心，你就会慢慢慢慢在这里面去学习。2020年的开始，我盼望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敬和爱他，以及侍奉他。其实这也是我侍奉多年的牧会的这个累计的理念。其实我在想，人家一直问我说，牧师你还有其他什么计划，什么计划吗？其实我越想越多，更多的计划我已经没有计划可以给大家了，坦白说。计划什么？计划小组，计划大组，计划什么？哎，一下又化整为零，一下又化零为整，哎呦，头都大了。有什么计划吗？我累计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只有三件事情，而且也永远只有这三件事情。牧师你牧养教会，你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让我的会友认识上帝，让我的会友能够爱上帝，让我的会友能够侍奉上帝。这三件就是这么简单。怎么爱上帝呢？哎呀，很多了，要在讲堂上教导，要在圣经学校教导，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认识上帝，要讲台上教导，在什么，在圣经上教导，让怎么样爱上帝呢？我们要更多的去让会有体会这件事情，不是上帝，其实这就是这样。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年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爱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只希望我们回应他的爱，就足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经过2021年。当我们踏入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明白你的心，让我们能够像耶稣所说，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们就要敬拜你，爱你，然后进而爱我们的灵舍。我们交托你，愿你的灵继续的引导和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我们交托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